你好，在前面一课里，我们探讨了五种今日无神论的形式。这一课我们要探讨的是虚无主义。19世纪的时候，西方思想是一个走极端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充满混乱和矛盾的时代。比方说，被称为当代存在哲学先驱人物的齐克果、杜斯托耶夫斯基和尼采，其中齐克果和杜斯托耶夫斯基两人是著名的有神论者，一生都在竭尽心力的为肯定天主的存在而努力。可是同时，属存在主义先驱的尼采，他最关心的却是说服当时的人接受天主已经死了这个事实，也因此引发了天主死了的运动和现代思想的无神气质互相呼应。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，即使同样的哲学思想体系上仍然充满了矛盾，这就是当时思想上所呈现的现象之一。
神父，刚才您说虚无主义，请问虚无主义是怎么产生的？
在尼采宣布天主死了以后，立刻体会到虚无的威胁，因此提出了虚无主义。虚无主义可以说是人文主义的归宿，它把西方的文化带到虚无的危险境界中，更把人带到彻底的无神主义的地步。下面我们要分别说明虚无主义者尼采、斯提乃尔和沙特的看法，最后再做一个结论。第一位要介绍的虚无主义者是尼采。尼采认为，在起初已经有无意义，无意义与天主同在，无意义就是天主。由这一段话很清楚地看到，在尼采看来，不论是人生或是整个宇宙，根本是无意义，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，也没有真理。所以最根本的不是有，而是虚无，虚无是有的基础。
神父，这不是很矛盾吗？既然一切都是虚无的，怎么虚无又是有的基础呢？
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先提出几点来说明他的虚无主义。第一点是关于有的问题。尼采认为有只是可以感觉到的东西，本身无法解释。我们感觉到的世界是一个永远不会完成的变化，既然一切都不断地在变化，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把握，没有办法加以限定，不能限定的也就无法了解，这样就没有任何真理存在了，而整个宇宙和人生都是没有意义的把戏。所以说有的本质就是虚无，虚无才是一切的基础。
按照尼采的说法，人活着不就是一场虚无吗？那人的奋斗就根本没有意义了吗？
尼采一面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客观的真理可言，人生也不会有什么应该寻求的道德原则和宗教信仰，可是尼采的思想中有一种叫积极的虚无主义的看法。所谓积极的虚无主义是说，既然宇宙和人本来就是虚无的，就不应该以绝对的有或天主作为基础，而应该把万物的基础，也就是虚无提出来，并加以肯定。
神父，请您解释一下，什么是积极的对虚无加以肯定，好吗？
好的。按照尼采的说法，积极的肯定是说，你自己感觉到有多大的权利，你就有多大的权利。你宣布天主死了，天主就会死在你的手中。你认为你可以代替天主的位置，就能够变成天主。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。
请问神父，既然有积极的虚无主义，是不是也有消极的虚无主义呢？
有的。所谓的消极的虚无主义，应该从西方传统的信仰和形上学说起。西方的传统信仰和形上学都要求一个最高的价值，最高的价值就是天主，如果没有天主，一切都落空了。换句话说，西方传统信仰及形上学的基础上还否认天主的存在，这样就落入消极的虚无主义的境界中，一切都无意义了。所以人的奋斗有意义有价值，是因为它有最高的价值，天主的关系。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外，在尼采的思想中要介绍的第三种是价值的转换。尼采认为价值只是一种权力的记号，权力是属于人的，人的权力会改变，所以价值也会改变。而所谓价值的转换，就是说过去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天主的肯定上，这是一种生命的意志的否定。现在我们要推翻天主，在没有天主的情况下建立新的价值，而新道德就是超人的道德，一种对生命的意志的肯定。
神父，您说超人，什么叫超人？
超人的问题是我们要介绍的第四点。尼采所说的超人，就是靠权力意志建立起来的人。尼采认为你肯定你有权力，就可以用这个权力把自己改造成天主，所以人必须体验自己有绝对的权力，自己就是天主，这是超人的最高理想。
神父，人怎么会是天主呢？人怎么能把自己改造成天主呢？
为了实现超人的理想，人必须宣布天主死了，不断地回到权力意志，把权力意志当作积极的表现。
可是人宣布天主死了，天主就真的死了吗？
对尼采来说，宣布天主死了，并不是宣布神性的死亡，该死的是西方传统信仰中的天主。天主死了，超人才能把自己塑造成新的天主或神性。所以尼采要求现代人用天主的方式或形态去思想。
神父，您刚才好几次提到权力意志这个名词，什么叫做权力意志呢？权力也有意志吗？
权力意志是尼采思想的第五个特点。所谓权力意志，简单的说，是重新选择生命真实幅度的意志。
请问神父，为什么说是重新选择呢？什么又是生命真实幅度？
尼采认为，传统的生命幅度是虚伪的，传统宗教信仰所肯定的意志也是虚无的意志。因为在传统的思想中，人的意志只能向不真实的幅度开放，也就是向天主低头，这是和权力意志对立的。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是真实的抉择，因为是超越传统道德、形上学和信仰的。 而且为了创造伟大的历史，实现伟大的理想，尼采特别强调人必须不断地回到权力意志，选择真实的生命。所以说权力意志是重新选择生命真实幅度的意志，也就是尼采说的永恒的回归。
请问神父，既然尼采宣布天主死了，那么他对耶稣基督有什么看法呢？
现在我们来看看尼采对基督信仰的看法。尼采否定基督信仰，他认为基督信仰所宣扬的道理都是幻想。可是尼采对耶稣本人却相当的欣赏，认为耶稣是无政府主义的圣人。耶稣代表一种新的存在方式，因为他敢反抗传统的犹太教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分别从有的问题、积极的虚无主义、价值的转换、权力意志、超人、对基督信仰的看法等不同角色，对尼采的思想做了介绍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位虚无主义的代表人物，斯提乃尔。斯提乃尔和尼采两个人都否定有的观念，也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和超越的价值，主张必须打倒那些价值。
请问神父，斯提乃尔和尼采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？
斯提乃尔比尼采更极端，他连人性幅度、内在价值都加以否定。尼采把虚无主义建立在生命的幅度上，斯提乃尔把虚无主义建立在自我的幅度。
请问神父，什么叫做把虚无主义建立在自我的幅度上？
在斯提乃尔的虚无主义里，他认为我是唯一的、真实的，自我是借意志展现出来，自我具有主动性，而且不依赖别的存在。他还把自我和精神分开，自我是真实的，精神是不真实的，所以神的精神和人的精神都应该打倒。
按照斯提奈尔的看法，怎么样才能打倒神的精神和人的精神呢？
斯提奈尔认为，自我不能向天主或信条低头，也不能向人和他的理性规律低头，相反的，这一切都要超越。因此，天主的死是必须的，人的死也是必须的，而我必须每天创造自己，才不至于落到精神的水平上去。由此可见，斯提乃尔思想比尼采更极端。第三位要介绍的是沙特。沙特是当代无神存在主义的代表之一，他认为天主是不存在的，所以也就没有任何价值和秩序的存在，人必须创造自己的价值。而且因为人的意识是无，是空虚和有缺陷的，所以人追求有，意识希望得到有，但是人所能达到的只是有的现象，只是有限的有。由于人所达到的只是有限的有，只是一种有的现象而已，因此到头来人发现自己 被屏蔽在有的外面，发现存在的虚无和没有意义。虽然人试着肯定自己，可是结果只能制造空无罢了。面对这种种存在所追求的虚无，沙特提出厌烦的感觉，因为存在既然是空虚的、矛盾的、绝望的，人当然有厌烦的感觉。
神父，听了这三位虚无主义者的思想之后，我觉得如果真如他们所主张的，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不错，我们回顾一下他们的思想。尼采想以虚无主义来推翻有的概念，要把人带到彻底的虚无主义时代。他的著作充满反抗的火药味，他的哲学可以说是彻底的反抗哲学，不论天主、形上学、神学、道德原则、信仰，或是传统的价值观，都是尼采反抗的对象。但是他在推翻了传统的天主之后，却急于创造一个新的绝对价值，就是超人。超人取代了天主。斯蒂莱尔的虚无主义比尼采更极端，他想切断个人和有的任何关联，最后只有虚无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幅度。到了沙特，沙特的虚无主义最后只能带给人厌烦和绝望，连尼采和斯蒂莱尔那股反抗的精神都没有了。对于虚无主义，许多当代哲学家和文学家提出一个结论说，如果人一定要宣布天主死了，结果是人也要死亡。